那请看讲义第七页啊，倒数第三行，在科判这个第二了哈，义理正谬的问题啊，证据跟错误了哈。这边总的来说，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来说明另外的思想啊，实际上，当然你从你自中来说，自己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哈。这我们也很时常。哦，就是只要有争执的话，哈，不管是从家人或朋友有争执的话，我们很常是说，为什么你都不听我说啊？对，可是我们当说这句话的时候，某个程度来说呢，我们也没有听别人怎么说了，哈，就是一定要先说我们的观点啊。所以导师这边第七页这边就提到说，站在唯识学的立场来评论啊，起信论的教理啊，不正确啊。这个只是立场不一样了，哈，它并不是一个。衡量正确不正确的一个标准，所以也不应该用这样来说明这个起信论本身的价值。好，我们接着看第八页，在佛法本身，思想上也有分为所谓的大小，或者声闻菩萨，就不一样嘛。那在声闻佛教本身也有所谓的18部或20部的不同的部派。那不同的部派基本上主张也不一样哈，不过从大致上来区分啊，还是有所谓的四大系啊，就是说界有部哈、独子部啊、分别说还有大乘部这四大系啊。大乘当中也有所谓的有中跟空中的不同，那这因为是佛法传播到不同的地区哈、那有时间还有众生，甚至它传播的方法种种不同，所以。个别的演化成不一样的部派，那各部派也有他们的特色，他们所重视的法或他的对象了，教化的对象，所以简单说就是从自中来说他中是错误的，这样实际上是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不应该不值得学习的。那接着我们看瓜辅二了。瓜辅二这边一开始导师还是依的这样的说法，就是唯识学者对于起信论应该要用讨论商榷的态度，不应该是同我者是、异我者非的态度来否定他本身的思想。好，那这个部分呢，导师之后会再强调了，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所以从义理来说，导师是说要先了解各宗的主张之后再讨论嘛，我们在俱舍论里面有提到，就是用一个字的哈，许啊哈，导呃，应该说玄奘大师他翻译用许哈，许可的许，就是许什么，就是他要讨论这个主张，他前面有个字叫许。如果你们之后看那个论啊，注意一下哈，就是开始要讨论了嘛哈。假设我要讨论五蕴哈，到底是实非实啊，蕴处界实非实的。这个问题哦，在俱舍论里面是有讨论到哦，他就会有个许嘛哈，许什么？就许就是我们有个基本的立场啊，就是有这个共通的平台上讨论哈，这样比较不会啦，不会说我自说自话哈，感觉上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哈，这个在我们世俗上啊，尤其是凡夫啊哈，有讨论的事情，讨论到最后。我们都很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太想知道别人的观点，就是我们想让人家知道嘛，可是我们又不太想要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然后这时候就会讨论就会发生争执，甚至之后就会争吵，在严重的时候就是彼此不相往来了，这个都有了。那佛法在讲无常啊，无常有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的哈。那无常讲就是它是一直在改变的哈。我们对人的态度或者我们对人的感受也是如此。可是我们因为长时间这样的相处模式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错觉，好像这样子的相处模式是可以的哈。可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实际上是。搞不好已经是到临界点了，就已经彼此都受不了了哈，只是没有说出来哈。尤其是华人有时候，面子嘛哈，情，法理情大概都放第一了哈，就是这样撕破脸不好意思啊，每天要生活在一起哦，每天要见面什么的。可是有时候因为太压抑，或是没有达到所谓的良性沟通啊，基本上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只是把它压抑住而已。所以讨论呢，就是应该要站在一个大家可认同的一个基础上去做讨论。所以这边导师也要强调的是这样子，所以不应该只是站在唯识学来看起心论，或是从起心论来看唯识学，应该是都了解这两个说法是什么，那差异点是什么，那可以会通的是什么，那这个不用担心啊。导师这么说好像就这样结束，实际上没有，他后面是论书里面是他讲记里面是一大篇一大篇的，你等一下看到你就知道。好，接着我们看在玄论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解释这个论的名称大圣起心论。这一部论叫大圣起心论，它从语词上的理解，大圣的圣就是车圣，就是可以运载人物到从这里到哪到那里。那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简单的说就是运载众生从生死轮回的彼岸到究竟安乐，就是涅槃的彼岸啊，就是生死轮回的此岸到究竟安乐的彼岸啊。所以一般会用这个佛法来比喻圣啊。那为什么要称为大圣啊？就等于说呢，他不只是自己要解脱而已的啊。那大圣法是佛法的究竟核心的啊。所以就算龙树菩萨并没有明确说是不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了，那据他论里面有记载到嘛，就是到底法华经说唯一佛圣，就是阿罗汉成就之后有没有办法再发心继续修学，那在法华经有提到是往到他方国土，就是他其他佛的佛国净土去继续修学，再发心再修菩萨行嘛，这是法华经的思想。那就有人拿这个来问龙树菩萨，就是在他的大智度论里面就有问到，印象中应该是93卷的，93卷里面提到，那龙树菩萨并没有直接回答说是或不是的，就是说法华经的是不是就是正确或是非正确，应该说就是如此的，因为他看到的经不是只有法华经，般若经呢三圣究竟，等于说阿罗汉成就了就成就了，他不需要再发心修行嘛。好，所以这边就提到导师虽然比较多是认同龙树菩萨的思想，甚至他是弘扬他的思想，可是在所谓的三圣究竟一圣究竟，一圣究竟就讲就是佛圣，一切众生一定要成佛还是一定会成佛啦，那龙树菩萨并没有直接回答说一切众生要成佛，可是你看导师的成佛之道乃至很多书都提到一切众生是一定要成佛，这是佛出世的核心的目的的。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佛法中最究竟的是大圣法，那大圣法有三个要件，就是我们知道他的书里面有提到所谓的发菩提心嘛，修菩萨行，自利利他，如果我们从那个三要件就是所谓的菩提心大悲心还有他的空性见或是智慧的信愿慈悲智慧，那大圣法本身就要包含这个。那我们在说了，就不管其他的书或是在像心经就提到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嘛，所以他最终是要解决一切 的痛苦，就是度一切苦厄。那佛法可以说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痛苦，那究竟的痛苦就是解脱烦恼嘛，究竟来说嘛。那为什么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我遇到麻烦的时候要选择佛法，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啦，那选择佛法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大圣法，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去思考过，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圣法。那在讲所谓的菩提心，那既然菩提心是觉悟嘛，那二圣也有觉悟，那大圣的觉悟有什么不一样？这根本的不一样是你在发所谓的觉悟，菩提心事实上就是无上菩提的简称，无上菩提就是佛的究竟圆满。那佛的究竟圆满是怎么成就的？它的根本，它的因就是 观到一切众生都与我们有深刻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解脱了，并不圆满，所以要帮助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因而升起这样的无上的这种信愿，就是你相信自己有办法成就，那也相信唯有成佛才有办法帮助众生，所以要发这个所谓无上菩提心，要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心而去修行，为众生为自己而修行。所以这边所讲的修菩萨行自利利他，最后呢才有办法成就佛道，这是大乘法的核心。所以如果你真的信解，就是相信理解所谓的菩提心的话，基本上我们所行的，导师的书有所谓的般若经里面有二到五菩提的，不管他怎么说了，简单的说你发起了所谓的菩提心，接下来你就去实践菩萨所行的，那菩萨所行的内容就包含所谓的六度四摄，那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你要去受菩萨戒，菩萨戒本身就包含了所谓六度四摄，所以你真的菩提心发起这样的无上菩提心，自然而然下一步你就会去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内涵就是菩萨的修持，就是六度四摄的内容。那因为你确信嘛，因为你确信我有成就佛道才办法帮助众生，那也确信自己有办法成佛，那这一部论事实上讲的大乘起信论，起信的内容它让成就就是无上菩提心了，就是成就你发菩提心的这个信跟愿要很坚固。那如果你很坚固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将来会做重大的恶业堕落，真的你不用，就不会担心了。好，那我们回过来第八页这边，所以大乘简单的说就是以成佛为目的而发心修学。那修学的过程呢，一开始就要对所修的法升起信心。接下来在第一倒数第一行这边，导师就从所谓信心的修学历程的过程啊去分析，信仰有几类啦。讲到宗教一定有信仰，那佛教信仰为什么跟其他宗教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叫信顺啊，这个语词啊，信顺呢就是对于我们所相信的法有了纯善的好感和同情，就认同啦，同情并不是感情上那种同情，这导师的语词有时候就是认同，同情就是认同这样说法。好，在第九页第一行，纯洁就纯善的认同之后呢，才有办法升起所谓的信可，确定你相信的内容乃至信求就去实践，最后到正信。那这几个语词呢，实际上就是信心的修学的历程。所以从最初的顺信或是信顺呢，到最后的正信都可以叫做信。那佛教里面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了，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印象，学佛三要里面的信心还有信心积极修学这一章应该是第五章吧，他就特别强调这个信啊。那佛教在部派佛教里面也有提到了，信顺就一般的信仰就有了，一般宗教的信仰就有，可是你到最后所谓的信正或是正信呢，它是不一样的，这是到最后的这种清净的信心呢，是跟智慧相应。那佛教在讲所谓的信仰，这个信是以心净为信，就是等于说你信仰之后你心会很宁静，会安宁，那心也会不会害怕了，就是你确定你已经确信了，所以这个信是以心净为信，这个是从信可开始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7好了，注脚27我这边用的是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也是一样的，一样是在讲这个修信心的修学。在第二行注脚27的第一行，第一是信顺嘛，就内心不存有丝毫的成见，那还是以理解为主啦，就是说你不是一般人家说这个信这个字怎么去拆解，信怎么去理解，从造字来说叫人言嘛，有没有， 信心的信就是一个人，人字旁还有言，不是人家说了就要相信啊，还是要有一些抉择。可是在抉择过程当中，你对这个说法你没有确定，或是你没有看到，不要说不是或是没有嘛，先存有就是说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还是以理解为主。因为如果心中有主见，就没办法信顺他人或是接受真理。所以第一个是信顺，那这个通一般的宗教，并不是佛教特有，这个在学佛三要里面导师就有提到了。好，第二个叫信可，信可另外一个语词叫信忍，认可忍耐的那个忍啊，那可以理解为人解信，就是经过信顺之后，就对所信的内容升起深刻的了解。深刻的了解这几个字呢，就是圣解，圣解就是深刻的了解。那这个圣解呢，是会对我们内心产生强而有力的力量哦。有这个力量的话，事实上基本上呢，你不太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了。那深刻了解或者是应可它确实如此，所以认得真才信得切，经过耳闻眼见，再经由内心的思考，这个跟所谓的闻思修的思所相应，思所成慧，思慧相应的，那确定它是没有正确，没有错误，这个叫信可或者信忍的，忍耐的那个人。第三个是信求，经过智慧的思考就采取行动，希望获得。导师这边举例，像在山中采矿，那勘定之后知道这个地下有石油，那确信无疑嘛，那可以开始挖掘，这个是跟修慧相应。最后是正信，在不断的熏修体悟到真理跟我们所信的是毫无二致，这个叫信智合一，就是你一开始相信跟你得到的，就你亲证到的。那导师在其他书有用的是比方我们在信可是你看到井里面的水，那正信呢就是你喝到井中水的滋味，就是说你一开始相信井中有水嘛，那你也看到了，可是你还没有喝到它到底是怎样的感觉。那在正信呢，基本上就是你喝到井里面水，就如同你在挖石油不断的采矿。那这之前我有用的是在美国旧金山以前是在淘金的了，淘金的我有用这个做譬喻的。那最后如果你没有相信可以淘到金矿，你就不会搬到所谓旧金山附近那边去采矿嘛，乃至你不可能获得所谓的金子啊。这样的说法也有人说，为什么美国的东部跟西部人口的比例会悬殊了啊，就是也有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个西部尤其是像加州以前的旧的名称叫金州嘛，金州嘛 Golden State 嘛，金子的金啊，州啦，那以前的州名叫金州嘛，所以有个这个篮球队就是金州勇士队。金州本身啊，就加州本身是四季比较应该没有那么分明啊，就是它不像东部是四季是分明，就是春夏秋冬是很清楚的，因为冬天在西部这边也没有那么不太会下雪，温差也没有那么大了。好，回过来这边讲就是这个过程。那我们再看为本文啊，本文就是第九页到倒数第二行，就信呢并不是单单的信仰，就是不是单单的信顺啊，就是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是要借由我们的实践亲身体验，而且去达到所谓的没有怀疑的清净的信，这时候叫信智合一啊，这个也叫正信啊。那如果相对阿含经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四不坏性或四正净，那这个实际上是四正净，这个有意说了，就简单的说就是出果以上。那大圣呢发菩提心，我 我们看第十页，第十页，大乘发菩提心也是要成就这个大乘的信心的，那等到彻证大乘法，这个叫尽心地，这个阶段呢，也是属于正信的部分，正信。那尽心地就属于初地了，所以这边讲的大乘起心论，起心这两个字呢，从浅处，从基础来说呢，就是要让我们升起对大乘法的信仰心。可是如果从深刻来说，是要我们去实践证实，就等于说我们要亲证我们所听闻到我们所相信的内容。那这个阶段在大乘法就是初地以上，那声闻法声闻的修学阶位呢，就是属于初果以上了。所以这一部论叫大乘起心论，简单的说呢，就是用修学大乘而成就大乘信心为宗旨。如果对大乘法没有办法升起信心，就跟大乘无缘，就如同为什么要升起所谓的菩提心一样，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核心。如果你所修所行都没有跟菩提心相应，就算你修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乃至智慧，般若就是智慧嘛，如果你没有跟菩提心相应的话，基本上你所修的跟大乘法是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说嘛，只要你真的确信唯有成就佛道才可以帮助众生，那你相信自己有办法成佛，基本上虽然我们修行很缓慢，进步很缓慢，可是总是在大乘的菩萨道上走，前进很缓慢啊，可是这个崇高的目标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你确定这个崇高的目标，基本上接下来就是要去实践，那实践就会牵涉到跟所谓的众生有关系，那怎么去行，怎么去修，那提示就是从所谓的菩萨戒里面的。好，我们接着看到第十页了。好，关于大乘佛法，有相信大乘是佛法的，那有的是不信，说大乘非佛说嘛。那之前的大菩萨大论书呢，大论师啦，就是像龙树还有监慧，监慧在注脚30是比较跟所谓的真常系的论点有关系，还有五佐他们都是依着大乘而说，强调就是大乘是佛说，他造论的目的啦。那注脚30的瓜甫一这边有提到跟世亲菩萨差不多时代的这个监慧，据说他做了所谓宝性论，还有法界无差别论，是专门强调所谓如来藏性，如来藏性或如来藏界性的。好，大乘是不是佛说，在古代就有了，在接着之后我会看到了，就是摄大乘论就用了十种殊胜的功德，甚至引了所谓的真言含经来强调大乘是佛说。所以这个大乘是佛说并不是现在近代讨论的，古代一直以来都有人在讨论。好，我们接着看本文的倒数第二行，依声闻者说，佛所修的道虽是以慈悲和圆满十波罗蜜或是六波罗蜜，可是他所体证的智或是他所证的理，所以能观的智，所以他能证见的智，就是能观的智慧嘛，所见的真理，所见真理还是四圣谛啦，能观的智就是四谛智或是灭智，这个有异说，就到底是一时四谛是一时可以见，还是四谛四圣谛到底是一时见，一时见的话就是从灭谛入手嘛，这个在注脚31有提到啦，这个等一下再来看。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以慈悲心为主，大悲心为主，那修六度或修其他法门，可是他能观的智慧呢，基本上还是四谛或是灭谛，那所对的理所看的实相呢， 所得到的结果也是涅槃，就是声闻学者声闻的行者这么说了。我们看十一页的，虽然也觉得与声闻的修行的方式不一样，可是除了三藏之外好像并没有大圣经的，这是他们的传承上。这个我们如果我们看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佛教史，基本上大圣是有传到斯里兰卡，是有传到斯里兰卡。那据说是在西元五世纪，觉云论是用所谓的巴利文写定现在所流通的巴利三藏。那时候因为他的大势派的受到皇室国王的拥护嘛，所以他们势力强大，他们在编辑所谓的藏经，就把他们不要的就没有把它纳进来。所以从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上，是大圣是有传到大圣法啦，大圣法是有传到斯里兰卡。好，那我们接着看为本文啦。那在第十一页这边就提到所谓的无着菩萨，他所用的色大圣论，就引的阿毗达摩大圣经，用十殊胜来证明别有大圣法，就不同声闻法的十种殊胜。那这个有兴趣可以看注脚32了。好，我们接着看，那本论成立大圣法是约法跟义说了，法指的是大圣的字体，就具体的内容，义呢是大圣法所有的种种的意象。那大圣法不是别的，就是众生心。这一部论很特别的，就是大圣法它把它回归到众生心。我们先看一下注脚34，这个是论本身的，但我们后面会看到，如果瓜佛一呢，就摩诃眼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法二义，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那一的是一于此心显示摩诃眼义，显示大圣的义。那跳一下，跳一行，就是所缘义者，义只有三种，所以那义涵呢，它的内容，一个是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第二个是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无量性功德就是佛的无漏的功德了。那三者呢，用大，就那作用嘛，体啊，体相用嘛，用那作用，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成故，就一切诸佛是修行这个成就嘛，成啊，搭成这个的意思嘛。那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就是一切的菩萨也是修这样法而成就佛道的。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的，不过咱大圣法的回归到众生心，那众生心怎么去诠释它的内涵，它包含的体相用了。那好，我们再看为本文，就第十一页的最后一行。所以在这一部论用大圣法，就众生心来诠释所谓的大圣法，这个跟所谓色大圣论用十种殊胜来证成大圣法，它有共通性的。那所说的十种殊胜推论到最后的，是最根本的，我们请看第十二页，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在色大圣论里面，那色大圣论又用一个语词叫所知一，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那这个所知一是一切净法、清净法、不清净法、有漏法、无漏法都一的这个所知一或是阿赖耶识而成立。所以虽然用十种殊胜来强调，可是这个核心呢，就是这根本就是所知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好了，注脚32，先看一下这稍微看一下啦，没有要特别解释。在第十一页的注脚32，瓜佛一这边就是色大圣论这个文啊，在第一行的倒数第五个字，为一大圣，诸佛世尊有十种殊胜语，一则是 所知一殊胜殊胜语，二者是所知相殊胜殊胜语，三者是入所知相嘛，那第四个是入比入因果，第五个是比因果修差别，第六个是即于如是修差别中增上戒，第七个是增上心，就是练不一样的地方，第八个是增上慧，第九个是比果断殊胜殊胜语，第十个是比果智殊胜殊胜语。所以简单的说，它是你要你因为什么，因为杂染，因为有烦恼，所以轮回生死嘛，所以你要怎么把所谓的杂染烦恼去除，也是依的这个所知依啦。那唯识跟增长的一个问题点啊，导师后来我会看到啦，就是说唯识他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无始杂染嘛，那无始杂染怎么有办法转成清净，这个就变成唯识要去解释这个问题。那相对起心论增长唯心，这个众生心本具如来的无边功德，那如来的这个功德是清净的，清净者怎么包含在所谓的杂染的里面，那众生本来具足，怎么又会起烦恼，会轮回生死啊？这个变成说起心论要去解释了。一个可以说它是从一个是无始杂染来说，一个是无始清净来说，哎，这要怎么去解释了哈？就等于说他们各有各的困难点要去诠释的哈。好，我们看为这个十二页了哈。所以在摄大圣论归结到最后就是所知一啊，因为所知一有所谓的清净跟不清净，有漏无漏法哈，都一的。所知一阿赖耶识而成立，那大圣起讯论说大圣法是众生心，那简单说阿赖耶跟众生心基本上就是语词不一样啦，可是功能上他都把它回归到一个最最根本的法，所以简单的说用众生心或是阿赖耶为本成立大圣法。所以就我们这一部论来说，你要信解大圣法无非就是要信解这个，这个就是众生心啊。有看到这个文吗？在第十二页的第四行，那信解这个就是信解众生心，那依这个而有一切，依这个的这个就是阿赖耶识。有看到吗？不是有两个这个中文的这个那个，不是有听过，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是有人说啦，或者法师说他只有两个不会嘛，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或者是他只有两个会，就是这个也会那个也会，所以这种代名词这个那个这个有时候到底是哪个，所以导师这边所提到我只要说明的是说导师在第四行这边信解大圣无非要信解这个就是众生心，与依这个而有一切的这个是阿赖耶识的，所以这一部论强调是一种要信解大众生心就信解大圣嘛。那摄大圣论是依这个阿赖耶识成立一切染净法或是有漏法，甚至说生死轮回跟解脱都依的阿赖耶而成立的，这个是让他们各有各的要去诠释的了。好，接着呢我们刚讲众生心嘛，我们刚在那个注脚也看到论本身，导师这边也是依的论而解释，而大圣起信论依的众生心就是依的大圣法显示的体相用就是义嘛。我们一开始说他解释大圣包含的法跟义，如果我们看这个贯科啦，这样实际上在第三章，应该说第一页的第三章啊，就是目次的第三章，有没有，就是我们这本书第三章它的标题叫成立大圣法，那第一节是总标嘛，第二节就是法讲的是大圣众生心，那义呢就大圣，那义里面又可以分所谓的体相用，就我们刚刚讲的体大相大用大。好，我们接着看到讲义的第十二页，那真谛义的世亲摄大圣论士呢也提到 未显大圣有圣功德，为实有，为利他故。所以圣功德讲的就是大圣的德相，所以导师用不同的论来说明，事实上其他论也有提到所谓的体相用啦。那实有就是大圣的实体，那利他就是大圣所起的这些事出世间的善因果的作用啦。所以这个跟本论所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他们有一些共同了嘛，就如同要从义理上去了解唯识学跟所谓的起信论的思想到底有同有异吗？还是完全不一样吗？还是完全一样？所以导师这边就先点出，事实上有些说法是可以会通的了，就是至少是体相用这些都是可以会通的。好，我们看瓜佛三小节，要证成这个大圣法，假设不能具体的显示，就没办法升起信心，让人升起信心。所以现在呢，这一部论直接来说明大圣法就是众生心，这个众生心是每个人都有了，基本上我们不用特别去注意心有没有在跳嘛，心有没有在运作，就如同我们不用特别去观察现在有没有呼吸了，当然生病的时候可能要去看一下，基本上这个是只要是人啊，只要是还活着，心都有在作用，心有在跳，所以这讲大圣法的众生心，这个是每个人都具有，所以你不需要去怎么修行，应该是当下就可以升起这样的正信。那在唯心论来看，大圣法就是唯心论，那这样即在这一点与声闻的教法不太一样了。那到底佛法是不是唯心论，导师他在其他的书有提到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好了，补充看一下。那我们在第八页讲义第八页有提到所谓的部派分化了，这边稍微提一下，有兴趣的可以看导师的书，像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在315到353，导师这边是用分了四个阶段来说了，一开始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那之后又分从上座部里面又分说一切有，分别说乃至有化地部等等。那它虽然分为四个阶段，那这边有几个重点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跟戒律有关系，所以它分为所谓的大众跟上座嘛，那就是讨论是实事非法，然后实践事是不是合理的啦。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应该有印象吗？应该多少有一些印象。好，比方这过午到底怎样算过午，然后以前是什么立竿见影嘛，立的那个竿子来看影子怎样过午，二指宽算过午，就超过二指的长度就是过午，或者是到底可不可以拿钱啊，这些事情啊。好，这是属于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的分化是思想，主要是以教义上，所以从上座部里面又分为所谓的分别说了，那说一切有就是三世实有法性恒住嘛，所以一切有，那分别说就是现在是有，过去未来是没有，这边等于说现在有者，所以分别说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没有的了。那大众部也是因为义理上又分为所谓的一说出世部、经营部等等。那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各据点，就是部派佛教他们所据的地方，比方在大众部里面有所谓的智多山、东山、西山，基本上是以某山或是某个区域为成为部派的中心，这些分化是如此。那在上座部里面的分别说，它又分为四个，那其中有一个传道席然叫赤铜业部。那现在的所谓成为比丘的戒律呢，在汉传佛教所谓的四分律或是南传的他们赤铜蝶律呢，基本上这两个律是很相近的，这个在这个图就很可以看得清楚，它实际上是同一个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律典上是 就差异性不是很大哈。那第四个阶段哦，它上就是比较不是义理上的哈，就是比较知末的哈。所以这个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大概是这个位，这个图是根据我们福缘的那个讲义的哈，《初级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这个讲义。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东方系就大众部嘛，西方系就上座部。那第二阶段再从所谓的上座部又分为说些有跟分别说。那第三个阶段再分别说再分这些，那这大众部也是如此的。等一下。在讲义，我们刚刚讲义的第十页有提到所谓的声闻法跟大乘法不一样哈。那这个地方也是有趣的哈，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一般常举例到的，就是像大比婆沙论嘛哈，三受渡河说所谓的声闻缘觉大乘不一样嘛哈，就是用兔子、马跟象怎么去渡河来比喻哦，说。只有佛像象一样他可以踏到底而安全的渡过去，那声闻缘觉都不一样。可是呢，我实际上在这个杂含经的七十五经有看到，实际上这边也有提到所谓的如来跟如幻的差别了，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在论提到了，好像一开始说佛告比丘嘛，就是谛听善思说佛呢他是可以未曾闻法能自觉啊，能通达无上菩提，与未来是开觉声闻，就是开示让声闻弟子可以解脱而说法嘛，所以除了这些所谓的四念处啊，这些等等，哦，这个叫佛了，那阿罗汉就没有办法，他必须借由听闻而借由佛的说法而修行解脱嘛。我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说大圣比较强调，事实上阿含经都有提到了，就是佛跟阿罗汉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之前在看那个所谓的宝积经讲记里面有提到，虽然大家同得解脱嘛，就是三圣共解脱，那得的智慧就是有差嘛。自论常举例的就是所谓的毛孔空跟太虚空啊，从智慧的本质质上没有差别了哈，从它的广度上有差别哈。那在宝积经讲记里面也有常用到这个譬喻的哈。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就是唯心论这个问题的哈，就佛法到底是不是唯心论哈？导师在学佛三要这边的。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有提到了，我们经上有说意为先导嘛，那是圆明色，那一切法不但是与精神有关系，而且精神是带有领导的作用，所以精神跟物质不但是相依互存，而且是以精神为主。那一般都说佛法是唯心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是在经上的说法。那不过从佛教的道理上来说，不管是大乘声闻不一定，就是宗派来说他不见得讲唯心或是唯识的，不过约一切法依心而转变，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或是明显或是没有明显的，由心论是大小公认的。所以简单的说，导师比较认同是由心论的，所以在这边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我们再看为讲义十二页这边，那这个关于唯识唯心啊，我们之后我会在这本讲记里面常看导师拿出来讨论。好，我们接着看第十二页瓜福三这个本论着重于自心的修行。我们信仰佛法或是修学佛法，重点就是要实现我们自心的清净跟自在。所以《金刚经》里面提到嘛，就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法门就是一种工具啦， 那这些方法法门，如果可以减轻我们内心的烦恼，就是目的达到了，不应该是执着哪一个法是最圆满最好。那起信论除了强调这个之外呢，它更强调是要确信自己可以修行，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内心离开烦恼的系缚，达到究竟的自在。所以所修所学所信的，并不是身外之外的神明，所以他回归到所谓的大乘法，就是众生心的。所以这一部分所提到的大乘法修学，就是从我们自心开始，从自心为根本。那如果你信解或是相信这样的修学方法，实际上就是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自己的心，那修的是我们的心，那成就的也是我们的心。这起信论它是重视这种自心。那我们看到13页的第一行，所以大乘起信论简单的说就是信自己可以成就，信自己以这个所谓众生心为修行的根本去修行。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主题，就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那在这个第三个主题里面呢，导师又分为几个小点，第一个是从学派的系统说，第二个是瓜佛二，就是从染净所依说了，这个从第15页开始。那第三个瓜佛三是从三类的着重说，就从第18页到20页。那我们请看第13页的，从所谓的学派的系统说了，那在佛灭后的400-500年的时候，佛法呢分为所谓大小圣。那这部论所谈论到的修行的方法或是他的发心乃至他的正果都属于大圣。所以大圣法也有学派的分别这差别的，所以要从义理上去知道，虽然都是大乘法，虽然都是要成佛，那到底是属于是属于怎样的思想。那太虚大师他把大乘分为三宗，就是法相唯识宗、法性空位宗、法界圆觉宗。导师呢在印度之佛教刚好是可以对应的，就是虚大师的法相唯识，导师用虚妄唯识，那性空唯名、真常唯心论，就用这三个来对应。那所以这一部论的核心思想是比较像是法界圆觉或是真常唯心论的。那佛法是不是唯心，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要进一步讨论的了。不过这一部论是它的核心是唯心论，而且是绝对的唯心。所以我们刚刚也有看到了，讲到众生心，那这个众生心就包含了所谓的生灭杂染。可是它有趣的是，它的本质，众生心的本质又是不生不灭清净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一部论就是唯心又是真常，所以跟唯识系无着系统的虚妄唯识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我觉得真常系统的必须要去解释的，就是既然这个众生心是生灭杂染，可是它的本质又是不生不灭清净的，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再来看论的说明。好，我们接着看14页的。那大乘法分三宗，三宗论有些是不承认的，所以他们把大乘分为两宗，就是空中跟有中，就是中观还有唯识。那导师说是因为他们比较重视论的，那因为在中观的还有唯识的他们的有丰富的论点，那真常唯心系的这个论点比较少。那在西藏所传的也是以论思为主，所以他认为大乘只有二宗。可是导师他认真的考察起来，他认为事实上有三宗体系的存在。那他举例嘛，就像楞伽经还有密严经虽然是唯识宗的论点，可是如果你仔细研究里面的思想，事实上跟真常唯心论的体系相合，所以导师的认为是大乘经这个我之前有说过了，大 大乘经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判大小二圣的空相应大圣，第二个是判空有中三教的唯心不空，简单的说就是空相应的大圣经跟唯心不空的大圣经，就像般若经是性空系的，密严经、楞伽经、涅槃经、金光明经等是唯心不空的究竟了义说了。那大乘法到达了西北印，如果我们刚刚对那个图有印象啊，西北印实际上跟说一切有不有关系的，所以导师这边讲嘛，那到达西北印部分的一切有系，就是从有部或是从有部分出来的经部学者，他接受了大乘法这种性空还有唯心不空的大乘经，那通过一切有系的见解去融会贯或是修正，所以发挥出所谓的法相唯识的学系。这个在导师的书啊，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啊，这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是礼拜五嘛，你可以先看一下他的序啊，书的序，他会先将所谓的佛教思想史啊一个概要性的介绍，他这那时候就有提到，世上唯识的思想啊，跟西北印是很有关系的哈。好，我们接着看了哈，所以大乘法一定有三系的差别哈，真常唯心的主要的经典也是主要是经了哈。那性空系的是有经有论哈，那唯识系的要点是基本上是论的哈。那你要说经呢，也许就是解生密经还有阿毗达摩大圣经，可是内容上也不见得是偏属唯识的，简单的说，如果你有接受唯识的思想，你去诠释这个经呢，才会觉得它是唯识的，所以我们看15页了，如果你没有受到唯识思想的话，你去研究华严经、楞伽经、密严经，那可能反而是更接近真常唯心论，所以导师这边有个小节，然后可以理解是小节，所以论点可以分为二宗，就是中观跟唯识，那契经可以分为二系，性空跟唯心不空嘛，那综合起来就可以分为三宗了，所以导师强调有这个大圣有三个思想，这个思想一定要不能去没办法否定任何一个了。如果你要在他的其他书也会强调这个了，或者我们上一次在看那个宝积经讲记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你如果你否定某一个思想，你没办法全面的认识大乘法。大乘法本身就有这三个思想，所以这边有个小节，本论是属于真常唯心论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它，不能用唯识或是空中的观点去评论它了。它本身的思想在这个佛教思想史中占有一个独到的价值。好，这个是从所谓的义理上，就是学派的分化上去理解。实际上大圣就是有这些三个法。接着15页开始就从染净所依的，就是这边要解释的实际上就是轮回的主体这个概念，不管你是用所谓的阿赖耶识或是以前用业力嘛，那到底谁在轮回，那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实际上他是就提到就是染净的所依，就是清净法是依什么而修行嘛。那色大圣论虽然讲的是众生无始杂染嘛，所以阿赖耶识是无始的杂染，可是它有一个语词杂染的众生怎么办法修行，怎么办法解脱，它就是借由所谓的清净，有一个语词叫什么法界等流文熏习，应该有印象嘛，我上次也有提过了，那法界等流，什么是法界？法界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佛所亲证的那个诸法实相。那什么是等流呢，只要佛不说，谁能可以理解？如果你可以理解那个所谓的诸法实相，基本上你也是成佛解脱的圣者，那因为众生没办法理解，所以 佛就借由所谓的语言文字，所以法界等流，那佛所诠释的那些诸法实相修行的方法，可以说是从他亲证的甚深法而流出来，所以用法界等流。那杂然众生借由听闻佛法，研究佛的道理，佛法的道理，所以这叫法界等流闻熏习嘛，才有办法在杂然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这个所谓清净的种子。那熏习久了，它有机缘生现行，所以借由这样子来诠释凡夫为什么有办法修行解脱烦恼得到究竟安乐。那是色大生论，那大生起信论他就直接讲这个所依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好，那我们下次再从这边所谓的难尽所依来说了。那在起信论就是我们这礼拜讲玄论，导师先罗列了讨论到了就是关于所谓译者跟作者是谁的问题，当然导师没有回答到到底是谁，不过他强调不管是谁，本身论的思想在大乘法乃至整个佛法来说，它就是有一个价值，有一个地位，你不能抹灭，甚至你不能忽视它。如果你要了解大乘法，你要知道就是有个真常唯心的思想存在，那这一部论讲的就是真常唯心。那他的大乘法他归结到众生心，等于说你相信大乘法，基本上你也相信自己有办法修行解脱了。那我觉得这个跟所谓的信愿菩提心有一个一致的地方了。好，那我们就这一拜到这边，我们请合掌。